VRMR 它本质上我理解它是一个最普通的一个 3D 动捕的工具。我自己在家，我们可以随便进一个连接的房间，我们就可以一起来拍东西，然后无论是在里面看的人还是在手机前看的人，他们都能实时看得到比较基础的一个虚拟演绎的过程。
嗯，
对，这个是属于全身动捕的一个迭代的路径，就它会让更多的人进入到这个虚拟生活里。
数字生活给你带来的这种完全复刻的人生，以及你参与到这些文化艺术作品当中的这种权利，是物理世界今天很难给到你的。所以人为什么需要虚拟生活，需要数字生活，需要这种更沉浸式的社交，我觉得是可以对我们更好的看待自己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每个人的兴趣爱好其实都是一种思维的这种体系，然后最终帮他促成一个他想做的一些事情。这个事情呢，对很多人来说其实就是做一个能够让自己影响力能够最大化的，那其实很多场景下的就是创业。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创业内幕，我是主持人 Lily。 本期呢我们要聊一个年轻人啊特别特别关注最近特别火的话题啊，就是关于 VR， 然后呢关于社交，关于如何用 VR 做社交的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综合体的公司。那他就是来自于 Reborn 的创始人 Luffy 余顺哲。
大家好，大家好。
顺哲也是我们的 Fellows 啊。
对。
对，所以这里边你看大家看到我们真的生态很大，所以 Fellows 不是说我们就是搞一搞作秀，我们真的会将好的创业者和创业公司找出来正经的投。那今天呢我们也找到了 Reborn 的投资人，他呢大家应该非常熟悉，我们的罗超。
大家好，我是罗超。
超哥，你最近在看这个娱乐科技系统的赛道对吧？
是的，娱乐科技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赛道哈。我觉得在社交、游戏、影视、动漫、音乐啊，这些各个大的板块当中，其实有大量的底层技术公司在发挥价值，所以我们也投了很多这些领域当中的，无论是做渲染、做物理仿真、做应用、做 UGC 工具，包括因为最近 AI 也非常火爆，然后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大量的被投企业把非常好的 AI 能力，无论是生成的能力还是这个提高效率的方法，都用在了自己的产品当中。这个 Luffy 他也用了大量的 AI 能力在他的这个 VR 的社交当中，对，之后可以具体聊。
太好了，对，就是我们公司最好玩的人哈，罗超，他投了很多好玩的项目。当然我知道超哥除了看娱乐，最近也在看农业对吧？
是，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重要的板块，就是尤其是我们的人民币基金的方向会看很多 ESG、嗯、也就是环保社会责任然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赛道、
嗯、
我们除了在能源板块的布置之外，也看到了回收领域，在农业领域大量的使用技术的方法去降低人类生活方式对这个环境对这个社会的负担、
嗯
啊、从而提高我们的生活的效率。我们希望本质是让全世界80亿人都能够过上今天发达国家人民过上的生活，但同时又不会过度挤占今天地球的资源。
对，我觉得超哥这段话可以拿来直接写到我们的官网上的，极具社会价值啊。对，那我们今天还说回来，就是其实讲的这个领域呢叫 UGC VR 社交平台，然后这个公司名叫 Reborn。 要不要就请这个 Luffy 先开始给我们讲讲这个定义，然后这样的一个赛道，以及咱们 Reborn 这家公司吧。
其实 Reborn 的意思也是很字面上的意思，意味着一种身份上的重生。就是我们非常能理解 VR 它带来一个新的东西，就是大家能够在其中进行一个非常好的虚拟演绎，大家能够非常身临其境的去见到其他人，甚至在其中把自己的动作映射到这个虚拟人物的动作上，带入到这个虚拟人的身份里，然后去塑造一个虚拟的身份。原来的方式可能大家会更倾向于在 2D 的媒介里通过语音的方式，通过这个虚拟头像的方式来跟大家进行社交，但是在 VR,MR 的这个时代到来之后，大家会更多的通过肢体语言的表示进行更像真人一般的创作与交流。
嗯，
这个事情是很让我们兴奋，同时也是为什么就是这个产品会叫 Reborn。 因为当一个人能够很轻松的去记录自己的这个创作，这个事情本身能够定义这个人的很多的社会关系，因为那意味着一个全新的身份，而他旗下所有的日常记录，无论是视频还是直播，都是他在这个虚拟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嗯，
就他不再是拘泥于一个游戏竞技的记录或者是一个游戏的直播，他呈现了完全就是去仿照现实生活中的身份映射到的一个虚拟身份。这个事情在我们的角度来看是一种重生。
对，其实我相信我和超哥这个年代的人都玩过一款游戏叫 Second Life, 对不对？
哦、oh, yeah.
对，就是这个两个名字有非常非常哲学的类似啊，就是说在赛博世界里重新构建一个自己或者构建一个另一个生态。
嗯嗯，
对，你们当时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有参考过像 Second Life 这样的一个寓意吗？
很有意思，是有的。 Second Life 其实和当前很多 Web3 相关的一些这个项目其实紧密相关，包括目前最出色的可能大家知道的比如像 Sandbox 或者 Decentraland， 其实它本身的经济规模经济机制也都是在仿照 Second Life。 因为当时 Second Life 应该是第一家尝试用 Lincoln Coin 把 Game 里面的很多经济活动跟现实中的货币打通，用那个美元可以换成 Lincoln Coin， 然后在这个 Second Life 里面去租房，就有人来租房，然后有人在里面来收租。对， Second Life 是很早20年前发生的这个一个应用，然后包括 Second Life 包括 Gmode 其实都是非常高度自定义化的一种社交活动的一种游戏呈现方式。对，然后我们是在它的自定义这个角度对 Second Life 和 Gmode 有很多的体验和启发。
嗯，
对。
Reborn 现在是 To B 的还是 To C 的，是一个技术平台还是一个社交平台？
Reborn 是在 VR 商店上的一款应用，然后在 Quest 和 Pico 上都可以下载来使用。
嗯，
然后同时我们对 B 端合作，就他们可以用 Reborn 这个应用来录制原生的 3D 直播。
嗯，
就这个原来他们可能需要底层是通过动捕房的方式来呈现，但现在完全通过，因为 VRMR 它本质上就是一个最基础的动捕设备。
嗯，
配置上一个完整，就是包括光学动捕或者视觉动捕或者惯性动捕，能够很好的把每一个创作者的肢体语言表达出来，这个其实就是现在这个虚拟偶像这个行业虚拟影视这个行业所做的。
嗯，
不过他们可能用的是诺伊腾比较贵的方案，但随着 VR 随着视觉动捕随着惯性动捕的成本降下来，每一个人只要你有这个设备你就能够成为一个虚拟的创作者虚拟偶像。
对，是不是就意味着将来就是像 Pico 这样的一些硬件它会像今天我们手机一样成为我们娱乐生活必不可缺的一部分呢？
VRMR 头显的发展方向一定是沿着消费平台的方向演进的，就它面临的一定是一个可便携式的一个计算设备，但目前我们还有很长的那距离要走。
你觉得它还是有点太大太重了对吧？
目前它集中于一小部分的创作者会用。
嗯，
因为创作者对他来说其实主要对应的是主机，因为我可能我就坐在 PC 面前来做这个直播或者创作，那同时对应的可能 VR 目前来说更像是一个游戏机的形态。
嗯，
大家其实都非常期待的一个愿景就是一个可便携可全年后佩戴的这样的一款计算设备，但这个会需要时间。
嗯，
我补充一下，这个一个是商业模式，它商业模式其实或者它的产品形态你理解它其实和抖音是一样的，就它本质是 To C 的，对吧？让 C 端可以在上面获取内容看内容，但同时它也是 To B 的，因为在抖音上也有大量的商家会制作精良的内容去吸引 C 端的眼球，所以它是通过做一个面向 C 端的平台然后获取流量，让大家在上面体验优质内容的同时给 B 端了一个很好的触达用户的方法以及工具。然后抖音也需要配剪映这样的工具才能制作好的视频内容，其实他们也有提供了非常好的工具可以让 B 端的用户或者使用者在他们的平台上去发布吸引用户的这个产品和内容。然后说到这个 VR AR 的设备吧，我补充两个，一个是 VR AR 的设备它的要渗透到所有的人群还是需要时间的，无论是重量成本显示等等这一些，这个一定是一个会发生的事情。但同时其实 Reborn 这个产品它在诞生之初的定义就是它是可以跨中端的，所以今天的用户在体验 Reborn 这个产品的时候可以不只是通过 VR 设备，如果你有一台 PC 你有一个好的这个显示屏一样可以体验，只是当然你可能会有一些损耗，比如说你只能看你只能通过拖拉的方式去交互，但你没有办法通过动捕来交互了，但是 VR 的使用者就可以通过动捕来交互，但它并不影响，就如果你没有 VR 你依然可以去体验里面的内容，你可以成为这个参观者之一，所以它并不会限制用户去触达这个 Reborn 平台上的内容。
嗯，那是不是意味着就是我也可以买一台比如说像 Pico 这样的设备然后我也可以去玩，需要付费吗？
啊，不用，这个 app 是免费的。
哦，
刷抖音肯定不会让你付钱啊。
是的，
对，哎，其实大家讲了这么多啊，都不知道，其实我坐在这儿看 Luffy， 我是觉得非常非常的让我觉得很惊讶，因为他非常非常年轻。你要不要介绍一下自己吧？95年，对吧？嗯，我们的 Fellows 因为有一个门槛，年龄门槛的标准嘛。
我是本科在多伦多大学，研究生在康奈尔大学。19年回国加入了快手，是负责推荐算法、短视频就是序列排序的重排序模型算法研究。然后在2021年是获快手最年轻的技术突破奖。
嗯，
对，然后也是在2021年那一年的5月份，当时参加了在线下参加一个 Hackathon， 然后把 Reborn 的雏形打磨出来。
嗯，
然后也是在当年参加了 GGV Fellow，嗯，也是非常有幸遇到 GGV 非常和善的大家，然后以及超哥。对，然后我们其实当时对这个方向达成一致是比较快的，就尤其是降低 3D 创作这个门槛本身，就尤其是如何帮助大家去驱动自己的 Avanta。
嗯，
然后未来的这一年的一年半的开发时间我们基本上都在打磨这个产品，然后直到现在可能有更多的机会被大家用上。
对，超哥，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真的是老了？路飞穿了黑色的 T 恤衫，我们两个穿的羊毛衫，对不对？从服装上可以判断出我们的代际差异。对，你是不是有穿秋裤或者是袜子，对吧？
袜子是有的，秋裤倒是没，对，但这个火力差别
很大，对，就很大，对对对。对，我们说说你在快手这段经历啊。其实在快手干的风生水起，就是你为什么当时想要离开，然后开始自己的创业？你觉得会不会就丢掉了一个很大的机会？
没有，其实就是为了更大的机会才出来的。当时加入快手也是受记录自己的生活这个理念所感染，然后同时短视频是一个我非常认可的一个方式，它其实就连接了很多人和优质的内容。然后现在做的 Reborn 我觉得是一种延续，就是我们是帮助大家记录自己的虚拟生活。
嗯，
然后但这个事情有很多的前提是需要一步步来打造的，就无论是人建造还是通过 AI 机器生成然后再由人来组装，就是虚拟世界的每一个生活的这个层面都是由人来打磨出来的。而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因为大家会希望达到这种 3D 沉浸的效果，大家会希望能够和远端的人身临其境的见面接触，所以我们判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然后同时未来五到十年最重要的能力就是你能够打造这个虚拟世界的花草树木。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你知道吗？除了创业内幕之外，我们还出品了一档英文播客 Evolving for the Next Billion， 由 GGV 纪元资本的管理合伙人童世豪和市场经理 Rita 杨主持。如果你对东南亚、印度、美国等海外市场感兴趣，欢迎收听来自当地头部创业公司 GVC 的声音。收听及订阅，您可以在我们节目顶端找到 GGV 的小馆，点击进入就能看到我们出品的这档节目了。欢迎喜欢收听英文播客的小伙伴点击订阅哟。对，所以说从你的判断，你认为这个事情对整个社会的价值或者说对你本身的价值来讲是大于在一家大厂里继续工作的，对吗？
一定的，就是你的 ownership， 你的成长速度，你对这个方向的了解，包括自己的兴趣爱好，对，都是极大的差别。
对，你们团队现在几个人？
我们现在十多个人。
这十几个人的管理会跟你原来在快手的时候有什么区别吗？
我个人理解，团队50个人以内其实都非常扁平的一个管理，本质上是大家都看到一样的东西，然后自驱动的来做这个事情。所以其实大家从热情工作的这个 timeline 其实都和大厂没有太大区别。
对
对，只是说精力分布会跟大厂不太一样。
对，你们都是同龄人吗？
差不多。
对，所以大家对于创业都有一腔热血。对，我看你名字叫 Luffy， 对吗？你是很喜欢海贼王吗？
对，伙伴与梦想。
OK， 我们刚才讲 Luffy 本人，他是一个创业者，然后同时大家不知道的，其实你也是加密货币的爱好者，同时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哈。你觉得在这几种身份中，最让你有成就感的是哪一个？
对，一定是创业者。创业我觉得属于一种生活方式吧，就是不断的去学习新的东西，让自己变得更强，然后能够在很多方向上能够感知的更敏锐。
嗯，
其中有很多的工具，比如加密货币是一种工具，就是帮助我理解经济学，然后文学可能是早期的一些工具，但这个其实也是能够帮助你感受到一些共情的能力。然后我觉得每个人的兴趣爱好其实都是一种思维的一种体系，然后最终帮他促成一个他想做的一些事情。这个事情呢，对很多人来说其实就是做一个能够让自己影响力能够最大化的，那其实很多场景下的就是创业。
对对，刚才我们讲到 Reborn， 其实能想到 Reborn 其实是一款游戏啊，它同时也是一个平台。你更倾向于公司未来它是用哪个方向去走？作为一个游戏的大厂像任天堂一样，或者说作为一个大的平台像抖音一样？然后回到底层架构的话，你觉得是什么样的区别使得 Reborn 与传统游戏行业有这么大的不同？
它目前还是一个这种双边的平台，就它是一个典型的创作者消费者对接的一个平台。
嗯，
然后我们这里的创作者第一步一定是构建这个世界花草树木的这波创作者，然后目前来说他们大部分可能有一定的 3D 经验，然后通过上游的这个建模软件或者游戏引擎，它能够做出任意的这种 3D 的游戏资源，然后通过把这个资源上传到 Reborn 能够使这些资源成为一个社交的体验。
嗯，那更像平台
对
吧？
我觉得它是一个典型的双边市场。对，然后其中每一个这个世界的构建不依赖于单一的成员角色，他追求的是帮助你去连接更有趣的人，更有趣的内容。
嗯，
对，然后这个和我们在游戏里喜欢就是像开放世界的逛会有一定的区别，当然这个也是目前在这个阶段我能感知到的一些事情，可能未来会有一些变化，但我目前我们是以这个方向在一直往下走。
对，其实这听起来就很像抖音的模式嘛，就是可能逛的人是一批人，但是呢其实对于制作者来讲他是需要一个生态的，就是内容的制作者他需要有更多的帮助他快速 UGC 的一些工具了。对，所以我这么定义的话，我觉得 Reborn 可能更像是平台多一点。对，所以你只能玩一款游戏的话， VR 游戏你会推荐哪个？
我非常尊重的一款产品是 VRChat， 它在当前这个状态下被很多人，尤其是喜欢 3D 的人，当成是一个极其好的创作工具。
嗯，
就已经有很多，因为影游同源，大家很多就是做电影的、做游戏的，他会把自己的这些资产传上来，然后他们能够连接在一起。
嗯，
然后在里面有很多很丰富各样的这个世界体验。你会觉得很有意思，因为 VR 和 MR 这个带来的一种可能性，它就和我们真实生活一样，很多事情是同时发生的。 2D 是做不到的，我们每时每刻只能用一个 APP、
嗯、
但 3D 可以，操作系统如果放了这个口子，它本质上就是应用是在同一个场景里发生的、嗯、我们可能当前的这个 3D 环境，我一边把这个通讯调出来，一边我开着一个资讯，可能旁边还有一个数字人在跟我们说话，这个是 3D 原生的使用场景。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在哪里把这些东西调出来。当我做这个选择的时候，其实无非就两点，一个就是你会挑一个最好看的地方，另外一个你会挑你朋友所在的地方。
对，所以这么看起来我觉得房价会变化。
就是当我们有选择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无聊的办公室录这个播客呢？
对、啊、
我们应该去凡尔赛宫。
对对，就是所以说我说嘛，如果这个事情真的发生了，那就是说可能市区里那些非常精美的有海景的，或者是你的 view 在什么 penthouse 那种，就已经没有人买了。哪怕我是一个廉租房，我戴上眼镜我就可以在凡尔赛宫里，对吧？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场景啊，它可能会极大的颠覆传统行业。但你有没有想过，就是现在做这个事儿，巨头也都在干呢，比如 Meta 他们也都有非常好的布局。你有没有想过，就比如说你们真的做大了，他们就会吃掉你，或者他进入中国会怎么样？
我觉得真正大的机会一定是有竞争的。
嗯，
但是我们后面怎么发展还要看我们如何去拓这个创造者。但我相信的一个原则就是，这个虚拟世界里的一草一木一定是由人，就是在这个阶段一定是由创作者搭出来的，无论是通过他自己搭还通过 AIGC 辅助他来组装，甚至最后真正我们到了那一天说，哎，你说一句话他就生成，我觉得这个非常美好，但是还有很长一段路。
嗯，
对，因为 3D 方向它的数据集极其缺乏，尤其是标记数据集，我非常期待这样的工具出现，但目前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这个阶段是能够帮助这些有想法的创作者，让他们愿意往 Reborn 来发。
嗯，
因为慢慢往后走，能够兼容这种资产的产品应该会挺多。
嗯，
但难的就是说你如何能够让他们愿意往这传，他的这个意愿很重要。
但是有很多人，比如说有一些工具或者软件的这个创始人，他本人就是这个领域的 KOL。 我们也投了一些像基纳的那个 founder， 很多人就照着他的这个 paper 去做产品的。对，你有没有想过将来也会着重打造一下自己在社区里的品牌，自己做 KOL？
首先给自己捏一个虚拟可爱的虚拟偶像，可爱帅气的虚拟。
第一步，对吧？对，
不一定要人呐、啊。我觉得一只可爱的狗狗，
对，
我来代替它来做一个 PR， 我觉得挺有趣的、
啊。对，这个很好。对，就像我们跟超哥有一次录那个 Bud， 然后我们在那个 Bud 那期宣传里就没有用我们两个人的照片，就用了 Bud 上的照片。对，也很酷啊，非常好玩。对，其实除了为普通用户提供创作呀、社交啊、休闲的场景， Reborn 呢在企业服务方向呢也表现得很好。你要不要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然后这两块业务之间有什么联动？
对，我觉得它是一脉相承，就是 VRMR 它本质上我理解它是一个最普通的一个 3D 动捕的工具。其实现在每一个头衔它里面它都会 reserve 大概 20% 的 GPU 给它视觉的捕捉，比如它前面会塞两个摄像头捕捉 hand tracking， 像 Quest Pro 它里面会塞五个摄像头来捕捉 face tracking 和 eye tracking， 它自带了这样的一个动捕的效果，能够辅助很多人来完成一个比较基础的一个虚拟演绎和虚拟互动。而这个事情本质上在日本已经很早发生了，因为他们很流行 VTuber 的这个文化，那他们早期可能通过的是诶，像我们穿个诺伊腾的动捕服，我前面绑一个 iPhone、嗯、在一个线下的动捕棚里完成一个演出、
嗯、
那现在这个事情其实本质上就是 democratize， 大家民主化了，我自己在家我们可以随便进一个连接的房间，我们就可以一起来拍东西，然后无论是在里面看的人还是在手机前看的人，他们都能实时看得到比较基础的一个虚拟演绎的过程。
嗯，
对，这个是属于全身动捕的一个迭代的路径，就它会让更多的人进入到这个虚拟生活里，然后进行这种虚拟演绎、
嗯、
其次 Reborn 做的一个事情，在基础的动捕之上，我们增加了它能够实现比较高精度的完整的全身动捕。
嗯，
成本是200块钱，能够实现2万块钱诺伊腾动捕一的全身动捕效果。
嗯，
这个事情我们觉得它有意义的在于，就是普通人如果他想成为创作者，他用得上。第二点就是我们是第一个能够实现一体机全身动捕的软件，因为大家现在要通过动捕一定要通过 PC， 但是本质上一体机它其实对标的是手机，我不希望每天在我电脑前我才能玩这些内容，我希望我直接戴一个眼镜绑两个环我就可以跳舞，就像当时那个索尼的 MocoPi 一样，它让很多人在户外也可以进行表演，甚至把我这个虚拟的形象投到户外， 所以我们目前这种高精度的这个版本也是给 B 端用户来用的。
嗯，
对，因为普通用户其实他基础的虚拟演绎就够了。
对，哎，超哥，我其实觉得这个问题想跟你请教一下，因为其实就说 VR 元年，好像每年都是 VR 元年，对吧？然后每年都说 VR 要爆发了，这个事儿也吵吵了得有六七年了，就但是目前好像完全没有看到真正的大爆发。你觉得真正离爆发还有多久的距离？为什么是这样？
对， MR 分 VR 和 AR 两大块哈。如果具体到 VR 来说的话，今天还是有非常多的硬件公司在做非常多的创新，他们的本质是要把硬件的重量做下来，成本做下来，把这个视觉体验做得更好等等。我觉得这里在硬件工程迭代上的工作它是需要时间的，
嗯，
然后但它一定是会发生的，因为只要是硬件通过摩尔定律去解决的问题，时间就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嗯，
所以我们相信的是它一定会来到，但它的时间需要等待。就像 iPhone 很棒，但如果 iPhone 是30000块钱一台，那它也很难真正让所有人都拥有，
对
吧？或者说 iPhone 它非常重，它是今天的 iPhone 的5倍的重量，它也很难被所有人都用起来。
嗯，
对，所以回到刚才说的，就是它一定会发生，但它需要一些时间。但我觉得对于像 Luffy 这样的团队，要的一定不是等到硬件完全 ready 了再做，因为那时候已经太晚了。
对，
到那个时候所有的巨头都已经花重金去投入了，所以你一定是要在它成为军备竞赛的标的之前，你就把你的工程量叠上去，你就把你的产品做 ready。那到那个时候你或者可以自己振臂一呼和巨头进行竞争，也有可能会成为军备竞赛的一个标的，那到时候看谁出价高，谁愿意给你未来投入资源更大，你再去投入谁的阵营，对吧？安卓一开始也是一个独立的一套系统，对吧？但它随着它的发展，它意识到它需要一个 Google 这样的大的巨头帮助它，才能把安卓这个系统拓展到更多的无论是手机还是 IoT 的场景里去，所以它愿意投入 Google 的阵营。那其他也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在我们看来，就是说 Luffy 他们今天做的事情一定是一个独立的，基于今天的相对还比较小的 VR 生态，先去做好一个闭环应用，让用户体验做到极致。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做的是把工程量叠起来，把你的体验做到足够好，当真的硬件的 ABCDEFG 这些指标达到更优，然后让更多的人拥有之后，你究竟该怎么发展？我觉得这个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再去判断。
对对，这很像当年 Musical.ly 的策略，就是如果 Musical.ly 独立发展，早就被 TikTok 干掉了。但是呢，它确实是也是成就了 TikTok 在北美的整个大市场哈。对，所以非常有趣，我们也很希望看到这一天。就是总结下来说的话，就是说目前这个技术它本身的成熟度是可以的，包括应用场景大家也想清楚了，但是呢你整个的生态的发展需要时间，然后呢工程级的这些东西需要时间，就硬件需要时间。就像如果是按照超哥现在的这个说法，我们预计到他这个东西完全普及到比如说老百姓都在开始去买了，对吧？
其实现在也不是特别小了，就是今天的 VR 设备在今年可能会达到2000万左右的出货量，如果你再算上历史累积的这个用户，其实已经是一个挺大量级的用户量了。但问题是什么呢？今天的 VR 场景的用户是它的这个开机率还不太够，因为很多游戏重度游戏你在里边玩，然后当内容消耗完之后，可能用户也就不再去点亮它了。你也会意识到大多数今天的人你使用那些 APP 最多的是什么？是微信，是抖音，对吧？然后你一个很重度的游戏，你是不可能一天打开很多次的，所以导致就是说社交这样的应用如果在 VR 当中更普及，它其实是有利于 VR 这个设备被打开的，所以我觉得在 VR 当中去探索更多社交的体验，不只是有利于这个平台提供方的，也是有利于硬件公司去提高它的设备被激活被使用的这个 DAU 的，社交这件事情它比较轻度，它甚至不只是一个 VR 的事儿，它可以是一个 AR 的事儿，因为你并不需要脱离今天的现实生活，对吧？我是可以一副眼镜，我只是其中有一个辅助框帮助我去完成这些虚拟社交当中需要完成的工作和任务，我可以去浏览我想浏览的信息的同时，不影响我前方的绝大多数的视觉的这个损耗。
对对对，我同意。就是现在这一台就是像 VR 的设备大概多少钱？
Pico 大概2100块钱。
哦，那很便宜啊。哦，那这个离我们真正的这个普及其实很近了。
关键里面还有一些包括硬件佩戴舒适感啊，
可以更轻，
对，
可以这个视场角更大，
对，
清晰度更高，然后还可以更便宜。
对，甚至是说比如说像 VR 的话，它对戴眼镜的人也不太友好，对吧？是不是以后可以直接就是自动匹配我的近视度数？
啊，这个已经解决了。
哦，这个太赞了啊。嗯，对，像我这种就不戴眼镜什么都看不见
的，如果有人1500度可惜可能不行啊。但是正常我觉得几百度这个都不是问题。
各位听友们，欢迎收听由 GGV 纪元资本为你呈现的商业叙事节目 GGV 投资笔记。这也是继创业内幕后 GGV 出品的第二档中文播客，我们将顶级风险投资人与优秀创业者的讲述做成声音故事，为你呈现一档耳目一新的商业播客。在这里，声音是最直接的讲述者， GGV 投资笔记你不容错过。哎，那超哥，我也抛一个问题啊，就刚才我们其实觉得这个技术还有点早期，你对于这个 Reborn 这家公司你有什么样的预期？你觉得对于后续你有什么样的期待？
首先我觉得 Reborn 做的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未来导向的、愿景导向的一个事儿，他们的前进路上自己所要做的研发和挑战，包括他们产业链当中需要面对的挑战都是不少的，这个是事实。但同时我觉得我们不应该低估任何一个创业者他要去把这件事情做成的决心，以及面对所谓的不确定的时间我们就要打退堂鼓。我觉得无论是一个创业者还是一个像我们这样愿意陪这个优秀的创业者为了一个长期愿景来支持更长时间的这样一个基金来说，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具备这样的创业者精神。我这里想举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例子，是我最近看了一部纪录片，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叫 General Magic。 那它讲述的是一家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成立的公司，这家公司的名字叫通用魔术。这家公司是什么呢？这家公司是早于 iPhone 1发布18年以前，在80年代产出了第一个智能手机的原型。当时的智能手机他们希望做一个平板，然后可以触摸，然后里面可以发消息、发邮件、通话，完成各种各样的任务。他们甚至做出来了一个 demo 原型，甚至那个产品还上了市，成本很高很重，而且因为当时芯片算力的影响，其实体验也非常的奇怪，以至于最后他们应该只卖了几千台，而且这几千台应该只卖给了 friends and families， 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用户。我记得当时那个 CEO 说了一句很有趣的话，他说当我看到了我们的销售列表里面的所有的顾客，我发现我都认识，我就知道我们这个产品太早了。所以这家公司最后是倒闭了，但是第一我想说的是它启发了后面一代又一代的创业者，为后来的非常多的产品得到了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但同时更重要的是，这个公司的创始团队里面走出去的人去到了硅谷的各个地方，他们成为了 Apple 的重要成员，也研发出了 iPod、 iWatch， 他们有人出去成立了 eBay， 然后 LinkedIn 的创始人也来自那里， Android 的创始人来自于这个团队。就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可能历史上最伟大的失败，这个失败要加上引号，但是这个失败的尝试它的核心原因 yes 太早了，它可能比当时的所有的基础设施都早了18年20年去做一个产品。但反过来看他们也并不失败，这个只是他们在未来达到更高成就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很小很小的挫折而已。所以我觉得永远是第一，我们要相信是我们走这个方向是不是真的对的， dream 一定要够大，然后要坚信这个 dream， 同时也要认识到这个路上可能会有困难，但同时我觉得不要被这些困难吓到，就是坚持去做。我相信以 Luffy 他们的团队、他们的信念，以及我相信也会有更多的投资人和伙伴和生态上的这个创作者一起来支持这个平台，一定可以做到那个未来实现的时候。所以这是我对于所谓时间的看法，就它一定是有挑战的，但我觉得决心和支持陪伴是能够帮助他们跨过这段黑夜的时光。
哎呀，太棒了，特别好的这个描摹。对，我听完之后我也觉得这里边再次呼吁，就是我们股权投资者真正投的应该是什么，就是不是当下的价值，而是未来的价值。就是可能大家觉得 VR 是美的，是好的，那么我们就应该把这个团队打造的更好，对吧？也把这个生态做得更好，
做有愿
景的投资人。对，大家一提到今天这个话题啊，其实我本能的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部电影，就是斯皮尔伯格有一部叫《头号玩家》。这个我们也让那个 Luffy 开开脑洞，你觉得你现在的 Reborn 的产品离《头号玩家》中的那种场景还有多远？对，你觉得我们这代人可以看到吗？
不要低估科技的发展，但也不能高估短期的这个硬件的这个困难。对对对，就是 3D 这个事情本质上它其实就是一个信息呈现方式的改变，就原来我们看的是图片视频，现在看的是个 3D， 就是如果说它没有效率的改变，它其实还是没有 2D 的爽。什么意思？我们日常可能我们习惯了通过见朋友、微信、抖音获得这种爽感，如果 3D 里它仅仅只是把 2D 的视频变成 3D 的3DORF 的全景视频，然后或者是把里面的一些 2D 游戏铺成一个这种游戏，其实这个东西没有本质上效率的提升，如果这样的话，其实 3D 想要去继续发展其实还挺难的，还是要得找到 3D 里能够帮助大家提升效率的地方，
嗯，
然后这样的话才能可能能够推动更多的这个产品和内容，因为头号玩家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叙事，就是它里面构建了很多社会关系在里面，长出了很多职业，就是这个事情非常有意思，但其实现实生活中已经发生了。我觉得其实现在就挺元宇宙了，大家每天花两个小时在抖音上看着一些我可能素未谋面的一些创作者的一些表演，然后我的卖的货可以卖到远之千里，现实社会已经高度数字化了，所以 3D 这个事情没有帮到数字化，但 3D 这个事情让一些新的东西长出来，它变得更沉浸，人是愿意在里很容易获得乐趣，
嗯，
对，然后在乐趣之上如何让它变得更有效率，或者在数字化之上能够让怎样可以改变一些更多的东西，这个是我非常期待看到的。
嗯，
就因为它多了很多信息输入，对啊，原来可能我们现在的这个标记的数据可能是停留时长啊、点赞啊或者浏览量啊，以后可能就是注视点 eye tracking 的我的注视点的那个位置的停留时长，这很合理，因为现在我们 Quest Pro 已经有了，最近刚发的 PSVR 2已经有这个 eye tracking 了，来帮助这个整个的渲染的这个效率提升了 50% 到 80%， 我们是能够知道哪些内容是更优质的，我就盯着哪里，哪些的广告是转化率更高的，因为它能有机会成为一个这个效果广告，随着这样的标记数据越来越多，我倾向于相信效率是会能够被提升的。
嗯，
对，但这个需要一步步来，就需要更多这样的内容企业或者是平台或者这样的产品能够把这些技术用上，使得它比我们现在生活更有效率。
嗯，
然后同时它会覆盖很多层的这个产业的结合，就像刚刚有提到这个材料学变得更轻，变得续航更好，还有经济学，就如果这是个社会关系，大家的这个行为其实都是可以被引导发生的，因为其实当时 VR 一出来马上就会有人有 VR 性骚扰，对，这个也是就是急需解决的一些社会关系上的一些问题，然后以前我们现在能引导的行为是这种浏览量的行为，但未来我们可能引导的行为是人的具体的动作行为，这个的影响的范围面会更广。
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离我们真的非常远。
路飞提了很多效率的事情，我觉得可以补充一个，我觉得他们在做这件事情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情感价值。
嗯，
人为什么需要虚拟生活或者数字化的生活？对，我觉得从老一辈的思想来上，总是觉得现实生活才是真实的，虚拟生活不是。但我觉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们是数字原生的原住民，然后他们越来越没有必要去区分所谓物理现实和虚拟世界这个边界，数字生活也是人的现实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举个很实际的一个例子，是我自己的一个体验，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当时看了一部动画片叫这个《赛博朋克边缘行者》，那部片子是一部主机游戏叫《赛博朋克2077》的一部衍生剧，然后那部片子非常感人，就是男主角是一个在夜之城，就赛博朋克背景的一个夜之城的一个小人物，然后经过了各种各样的斗争、痛苦、失去亲人，卷入到了一场非常黑暗的一个阴谋当中，但最终的结局是非常非常糟心的，他被一个大反派叫这个亚当重锤，最后摁在地板上，然后灵魂离开了这个夜之城，但是最后当然有一段非常浪漫的一个结尾。如果到此结束的话，我就只是这个片子的一个观众，我是没办法参与的，我只能看，我只能感受。但在那之后我可以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我可以打开我的 Steam， 进入到赛博朋克2077，直奔亚当重锤所在的那个关卡，然后把他胖揍一顿。
嗯，
在那个瞬间我不只是 Edge Runner 的观众，我是可以变成 David， 我可以变成任何一个我想变成的人，然后去把那个我眼中的大反派胖揍一顿的那种情绪感染力情绪中，我可以参与到那个作品当中，我可以参与到那个情绪当中。
这公司好会营销啊，感觉对吧？
那是一个很重度的一个游戏，这是一种方式。
嗯，
然后就在可能一个小时前 Luffy 的作品给了我全新的体验，因为我在 Luffy 的这个他们的 Reborn 这个平台上登录了一个 Edge Runner 的一个场景，应该是他们的创作者用 Luffy 的工具制作的一个 Edge Runner 这个夜之城的其中的一个场景，然后我作为一个用户走了进去，能够去探访当时 David 和他的这个女主角还有其他的朋友在里边经历的所有的事情，可以看到他们在窗前看到的景色，
嗯，
然后可以在那个房间里面回忆起这个剧当中的每一句对话，
嗯，
对吧？而且你周围还有其他人和你一起逛，你们可以去针对这个话题进行交流，就你已经走进了那个场景里，他所给你带来的情感价值和你只是看完那个动画片大骂一句亚当重锤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所以数字生活给你带来的这种完全复刻的人生，以及你参与到这些文化艺术作品当中的这种权利，是物理世界今天很难给到你的。所以人为什么需要虚拟生活，需要数字生活，需要这种更沉浸式的社交，我觉得是可以对我们更好的看待自己会有很大的帮助呢。
所以说我们需要迪士尼， 对不对？就是迪士尼它其实它的那个乐园的作用不就是这个吗？
对，让你参与到那个梦境中。
对呀、
啊，对吧？迪士尼先给你让你做梦，做完梦之后让你参与到梦境中，
直接走到梦里去。其实这个就在未来的话，我觉得 VR 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我觉得刚才罗超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场景，也可能会成为每一部电影将来 marketing 的标配，对吧？就是你做了一部电影，做完之后呢，这部电影在营销之后，你就直接放到 VR 上，大家可以体验主角当时的生活。这个技术其实它有非常大的应用的场景和未来，所以也是觉得可能是我们在重度关注游戏娱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啊。整个产业都在变革，对，我也很希望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真的能看到就这样的一种生活。就未来就也许我老了的时候，我在弥留之际我可能动不了了，但希望我能戴着眼镜死去。对，就是如果我还有视力的话，对吧？我希望就是他是
那个时候你没视力也不是没有问题，因为脑机接口也许已经很成熟了。Anyway, just kidding。
嗯，对，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场景了啊。对，反正这期节目很开心啊，就是我们也聊了一个我本人就是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话题，然后也可能是很多年轻人有感兴趣的话题。那我们最后就问问啊，其实 Luffy 你们团队现在还在招人吗？今年有什么招聘的这个计划可以在节目里说说，很多听友相信都想加入你们。
对，我们是一个技术团队，所以喜欢游戏开发，喜欢游戏引擎优化的伙伴其实我们非常欢迎。对，然后因为我们目前所面临的一个任务其实就是在极致的这个性能的棒的性能的限制下，然后做出最好的这个管线渲染效果，
嗯，
同时把这个事情民主化给更多的这个创作者，然后他们可以做出就是下限很高的一个体验。
嗯，
对，所以我觉得对这个 VR 这个事情非常喜欢，然后以及有过开发经验的伙伴可以直接来找我，然后同时对海外这个创作者社区的运营和这个海外这个创作者产品也感兴趣的伙伴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
嗯，太好了。就是说如果大家听完这期节目哈，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索。那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招聘的信息呢？或者是官网？
BOSS 直聘可以找到。
对， BOSS 直聘上我们就搜索 Reborn，
对，
对吧？嗯，好，那就欢迎大家啊积极的投递简历。如果将来 VRChat 和迪士尼同时向你伸出橄榄枝，想要去跟你谈收购，然后呢迪士尼的价格是它的三倍，你会拿谁的钱？
不拿钱。
啊，自己干啊。
对。这两家的 offer 都不够高，
DGV 可以支持。
对，我们可以一直陪跑。对，所以看创业者都是口是心非的，他这么爱这个产品，但是你要说到我的公司的时候，你动不了的。
对，还是宁可要 DGV 的钱。
当然。好呀，非常感谢这个两位嘉宾啊。那本期这个非常美好的一期节目哈，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大家在小宇宙和喜马拉雅下面积极的留言，我们也会挑出五位积极点评的嘉宾哈，然后送出 Reborn 的一个小小的手办。欢迎大家积极点评评论，然后更主要的是加入这家公司或者是注资这家公司，哈哈，时不我待。好，那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好，谢谢大家。